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眷顾。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赐给了我们，使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得着你自己属天的供应。谢谢主的恩，保守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把诗篇六十六篇读一遍，一个人读五节。好，我们来读今天的这个诗篇六十六篇。诗篇六十六篇呢这一首诗呢，它没有讲作者是谁，但是这一首诗是一个在生命的旅程当中非常特别的一篇诗篇。那这个诗篇呢，也是一个见证的诗篇，它是一个见证的诗篇。那见证的诗篇它是在表达什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在首先呢，第一节到第四节，它向神发出歌颂，并且也呼吁全地都要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这一节跟二节就是它向万民发出一个呼吁，让万民都来歌颂赞美神的名的荣耀。那么呢，也用话去述说神的名的荣耀所以他是说将神的荣耀发明，就是讲明出来显露出来。那么呢神在当中上帝的荣耀怎么样显明？他说第三节神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他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也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显出他奇妙的作为，这个作为使得我们可以在仇敌的当中成为一群得胜的人。所以我们是一个得胜的，是神使我们得胜，所以我们是尽力依靠他的大能得胜。所以全地都要来敬拜歌颂，歌颂神的名。所以一到四节就讲到经历了神的作为，经历了神的奇妙恩典使我们在当中经历神使我们得胜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那第五节开始呢他就开始述说神曾经所行的。第五节说，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 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那么啊，这一个五六七三节呢，是讲到啊，神过去的在当中彰显出来他自己的全能。那这个是曾经发生的事啊，不一定是在啊，不是在诗人身上发生的，而是说他知道上帝曾经做过的事啊。这些就包括他向每一个世人所做的事，都让人在当中啊对他是敬畏的。然后呢，把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这个是过红海的神迹。然后他用全能治理直到永远他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这里是讲到上帝曾经在历史当中曾经做过的几件大的事特别鉴察悖逆，这是讲到审判。所以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上帝曾用洪水审判了大地洪水审判了大地。那如果这个诗是比较是被掳之后写的诗，那就也包括了上帝去审判列国，因为这个耶利米讲的就是上帝审判以色列周边的列国那所以也可以用这个来思想上帝过去在以色列人身上对帮助他们出埃及然后在整个旷野的路上使他们得胜也可以表明的这个是这个耶稣雅记神也使他们得胜等等，都是同样都可以用这一节的经文来讲。好，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五六七三节呢，都是讲到神在当中曾经做过的事。好，第八节开始呢，就又不一样了。第八节开始到第十五节，就是讲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他说：“万民呐，你们都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好，那他说我们都要来赞美的神，赞美我们的神，请这个万民都听见我们在赞美我们的神。那么为什么第九节，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也就是说他保全了我们的性命，也叫我们在这世上站稳了。好，第十节就讲到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景况，也就是我们的遭遇。我们的遭遇是什么？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砸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盛之地。好，这几节呢十、十一、十二，这是一个我们曾经面对的遭遇这个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就是讲到我们曾经有过的生命中的艰难。我们曾经有过生命中的艰难，这个艰难是什么？进入网罗，就好像一只鸟被网子给网住一样，在里面挣扎，但是却飞不出来。像重担放在我们身上像一匹这个牛或者是驴然后呢背负着重担很辛苦的在路上走这里讲到网罗跟重担，就是讲到我们在这世上的这一个辛苦网罗是外在的，重担是压着我们身上的。所以这只是讲到我们人生在世上面对许多的压力，面对许多环境上的艰难那这个网罗是我们出不去的，就你没有办法出去就是被网在那里重担就加在你身上，你也卸不下来那这是我们在人生的旅程当中都会有过的经历。 都会有过的经历。然后呢，再来讲的十二节的处境是，人坐车啊压过我们的头，我们好像一个啊躺在地上，那人却用车子来把我们碾过，而且是碾过我们的头，哦，碾过我们的头，哦，这也是讲到啊我们呢啊，然后经过水火，啊，就是人对我们很无情的对待，而且这个啊造成我们的伤害极大，哦，像水像火一样，啊，像水像火，哦，一样。好，所以这里是讲到什么？讲到我们的处境，我们曾经经过的处境，这处境是网罗，是重担，是被车啊压过头，哦，是水火，啊，用这四样来讲明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极为什么艰难的。我们会经过这些艰难，经过这些艰难，哦，啊，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啊。一个啊，这个远离神啊，不信靠神、背逆神的世界当中，所以人的自私自利啊，人的那个啊，在当中的自我中心啊，都造成我们的艰难啊。还有呢啊，我们人的软弱哦，不仅自己的软弱造成我们的艰难啊，跟我们有生命连结、有关系的人的软弱。也造成我们生命的艰难，也造成我们生命的艰难。那这个困难啊，都不是可以卸得下来的担子，哦，所以啊，你们做父母的每天看孩子的功课就是艰难，哦，我猜想大部分的人是艰难，哦，啊，因为啊，就是我们就是一直挂心，一直挂心，哦，然后啊，在当中，所以呢。这里就讲到，但是第十节是一个要紧的话，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就是环境的本身呢是极其艰难的，但是这个极其艰难的环境却是一个炉，却是一个以前的这个炼银子的炉一样，就是我们像那个矿石被放在一个炼银子的炉里面，炼银子的炉里面，所以呢，啊，我们像一个叫做，就是我们好像一堆矿石，啊，我们这个人就像那些矿石，然后被放在炉子里面，啊，炉子里面，然后一直下面有火一直烧，对不对？把它整个融化，融化以后呢，再把那些渣滓呢捞走，捞走，啊，以前的人就这样一直捞。捞到所有的渣子都捞走了，就变成纯的银留下来。啊，他就说：“上帝，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哦，像熬炼银子一样。那熬炼的处境就是刚才讲的这些艰难的处境。也就是说，从一个面向看，我们好像被击打、被打垮了、被压碎了，对不对？啊，我们在当中好像。”啊，生命的啊各样的处境都使我们看起来啊是失去的，但事实上并没有，哦，因为它跟熬炼银子一样，哦，最后银子还是留下来，而且留下来的银子是更加的纯的，哦，更加的纯的。所以第十二节最后讲，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哦，因为那些啊杂质都不见了。变成很纯很亮的啊银子留下来了，啊，所以啊他在讲这是一个过程啊，但是他的上帝的用意是带领我们到丰富之地，丰富之地。所以呢，他就说十三节，我就要用燔祭进入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将肥牛做燔祭。公羊做香祭献给你，哦，然后把公牛山羊献上，也就是在极难当中 跟上帝求告的时候，他曾经许过的愿，也就是求上帝保守，那啊，然后呢啊，神保守之后成就了，他就 啊，向神还愿啊，就用献祭来还他所许的愿。好，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啊，从第五六七三节，他就讲过去上帝啊在神的百姓当中的作为，在万民当中的作为，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自己的经历，他保全我们的性命，不叫我们的脚摇动，那么使我们经过艰难，但是却带领我们到丰富之地。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啊的恩典，感谢上帝的信实，来歌颂赞美他。好，所以我说这是一个见证诗，就是这个意思哈。他经历了上帝的保守啊作为，来见证神。那十六到二十呢，他就说：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好啊，这里是讲到啊，我们每一个渴望寻求神的人啊，我们渴望寻求神的人都要来啊，因为他做的这个见证述说什么？他为我所行的事，他为我所行的事呢？这里是讲到他啊，已经计划好，然后为我所做的事，上帝已经计划好，然后呢啊，又为我所做的事。那这个是一个要紧的啊提醒，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啊，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发的，哦，是上帝计划好的事，上帝计划好的事，是上帝计划好，把我们放在网罗当中，计划好把我们啊放在重担底下，计划好让我们经过那些很艰难的日子。这是他计划好了，计划好了，所以计划好，所以就把我们放到那个他的在他的计划里面，使他的计划成就。所以这个是我们啊看人生的啊一个非常要紧的面向。人生的一个面向是你在世上所经历的，跟世人的眼光是一样，跟世人的眼光看的一样，就是在这世界上发生的事实。这是一个面向看我们的人生。另外一个面向看我们的人生，是你相信在上帝的手中看人生，你相信在上帝的手中看人生会不一样。比如说啊，这个雅各到年老的时候啊，他换个眼光看人生就不一样，因为先前看人生他会觉得他被他舅舅骗了，对不对？好，然后会觉得家里的问题都不是他的问题，都是因为被他舅舅骗了以后衍生出来的问题，是不是？好，约瑟可以这样讲，都说啊，我就是爱拉结，那上帝就硬把利亚怎样塞给我，对不对？所以我家里的问题都是因为这样衍生的。好，这是人啊，从地上发生的啊，认为是这样，但是到最后他却发现不是这样啊，又才发现说上帝他的生命，上帝需要借用这些难处来对付他，来使他的生命啊真正的在上帝面前变成纯正啊。所以他到最后年老的时候啊，就是做一件事情，圣经纪念的就是扶着杖头敬拜神。然后我们再看约瑟，约瑟被卖到埃及以后，那如果从人看，就是哥哥们心很狠，对不对？啊，想杀弟弟，后来没有杀，把他卖出去给当奴隶，对不对？啊，那在古代被卖出去当奴隶啊，就是一个很惨的事啊，离乡背井，是不是？啊。但是呢，后来他见到哥哥说，哎，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对不对？啊，就变成说这是上帝的计划，啊，只是那上帝的计划是这样实行的，所以我就要先来这里。但是上帝的计划，啊，在约瑟身上，啊，前半是什么？前半就是重担，就是网罗，就是水火，啊，就是那个啊弟兄很大很无情，对不对？ 所以就是艰难。所以在这里就是讲到他为我所行的事，就是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计划，属他的人是摆在他的计划当中，为了什么？为了成就我们，为了成全上帝在我们身上啊所要塑造的、要建造的生命。好，所以啊，这个跟世人讲的啊，经过熬炼以后有好品格，这是不一样的，知道吗？世人认为很多的品格是慢慢经过环境的熬炼出来的，啊，所以啊，我们人也会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对不对？我们会这样去讲，好像把这些摆在人身上，人就变成大有能力去承担，哦，这是世界上的看法，哦，但我们的看法不是，我们的看法是上帝把我们计划好，就把我们摆在当中，我们就放心的交给他，然后我们去经历上帝怎么样啊，使我们啊的里面他赐给我们的丰富可以彰显出来，哦，所以我们经历过以后我们是感恩的，是感恩的，是信靠的。但是世人啊，好像经过那些艰难以后，他可以扛得起大任务的，他会觉得自己很不错，啊，自己很行，对不对？是不是？啊，那所以这两个不一样，啊，一个是觉得自己不错，一个是觉得上帝很恩待我，啊，所以一个是谦卑的心领受上帝的祝福，一个使人看重自己啊所成就的、所经历过的。好，所以第十六节就讲，凡敬畏神的人，人需要敬畏神，才能够知道说，发生在我身上的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上帝的啊的作为，都是上帝在我们人身上的生命的眷顾的好处。好，所以第十七节，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哦，所以表示说啊，我们要活在一个啊向神感恩、向神啊在当中啊在当中啊不断的啊不断的在当中啊这个叫做这就是啊在当中啊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的。好，那十八节跟十九节是要紧的话。十八节跟十九节是要紧的话，十八节十九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十八十九节呢啊，是我们在跟神的关系当中要紧提醒。这要紧的提醒是什么？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啊，我们的心里要思想，为什么我们的心里会注重罪孽？我们心里会注重罪孽，有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对人，一个面向是对自己。一个面向对人，一个面向对自己。对人是什么？对人是我们一直放不过、放不下，哦，对不对？如果说我们被人啊，因为前面讲我们经历网罗，我们经历重担，我们经历啊这个头被压，我们经历水火，那我讲那是很无情的迫害，对不对？很不合理的逼迫，是不是？哦，那如果我们被人有这样无情的被害，然后又被这个啊无情的逼迫，是不是？那我们心里会怎样？我们心里很难平静，因为对方实实在在是一个罪人，对不对？啊，实实在在是一个罪人啊，所以呢，啊，所以很实在的话，好，啊，那我们总会觉得说这些啊这些啊作恶的人啊怎么没有受到报应等等，是不是？好，啊。大家要记得，新约的话就是要饶恕，对不对？那如果你饶恕了，你就不再注重罪孽。不是说他们这些罪孽是啊，是可以看清的，不是。也就是说，不要使这些罪孽成为你内心的重担。饶恕就是把它清除掉。你被人家得罪， 被人家等等的羞辱等等，这些放心的交给神就好。我们把它从我们心中怎样除去。但我们人是有记忆的，所以我们就会想起来，对不对？想起来我们就会有情绪，就有情绪，就有曾经受伤的情绪，是不是？我们有委屈，有愤怒，有不平我们想起来就会有情绪。所以这边就是提醒我们把它放下，把它除去，把它交托给神。如果说这个一直卡住我们的心我们的祷告就被挡住一样，被挡住。所以要记得，祷告是把这些世界的摒除在外面，在你的心外面，知道吗？我不说这些东西是不见，不会，它不会不见，因为它是在我们里面的什么记忆，对不对？是我们曾经有过的经历，但我们求主让我们放下它。正如这个约瑟，他如果一直想哥哥卖他过去的委屈，是不是那就很难饶恕了。他必须相信这是上帝在我身上计划好的事所以呢他就不再注重这个。好，所以注重罪孽，第一个是对人，人对你的伤害，人对你的破坏，这是第一个面向。第二个面向是对自己，我们曾经所做过的错事我们也会有曾经做过的错，对不对？我想我们都是会有这些艰难的，我们都有这些艰难。针对我们自己，比如说大卫犯了奸淫，又把人给谋杀了，是不是？那拿单来跟他讲了，那我猜想他也知道大家都怎样知道这个事，对不对？那你觉得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你再来面对大家会怎样？羞愧，对不对？就不知道自己要摆在哪个位置，对不对？是不是？其实这个就是你的心里如果一直在意这样，这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你要相信上帝已经怎样赦免你。人的眼光你没有办法去改，对不对？你也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对你的眼光要怎样你也没有办法弥补过去的过错，因为有很多罪是不能弥补的就是你杀了一个人，你怎么弥补？你怎么弥补那个创伤财务的事可能可以你说这个把人家的车撞坏了，你就赔他，对不对？财务的事可能可以，金钱可以处理的还算好，但是呢，人的生命的问题或者曾经有过的这些，有很多是没有办法弥补的，没有办法赔偿的。所以面对这许许多多的艰难，心里注重罪孽。对自己也不能注重罪孽，不是说不认罪是当你认罪悔改就要相信神的赦免，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别人一句话就会挑起你的情绪，挑起你的情绪。所以呢做错的人呢比如说一个丈夫做错了，那后来他认罪悔改了，可是呢太太无意间再讲一下，他又说什么？他就不高兴了，对不对？他就说我已经认错了，你还一直讲，有没有？其实人就是我们就是有记忆，有这些羞愧的记忆、创伤的记忆、被羞辱的记忆，我们记忆都有。所以呢，这里讲我心里若注重罪孽，当我们又被这些罪孽给缠住了。那我们的祷告不行的，祷告是先要饶恕，饶恕有两个面向， 饶恕有两个面向，一个啊是相信上帝对我的饶恕，一个是相信上帝啊，所以我可以饶恕人，所以同样是两个面向，这两个面向是在一起的，因为你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你，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啊，这个诗篇六十六篇的见证里面啊，他很注意的最后提醒我们，我们来到主面前是为了蒙福的，蒙恩典的，是上帝对我们赦免，是一个最大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的赦免，赦免赦罪之恩是一个最要紧的事，最要紧的事。所以我们把它整理一下，诗篇六十六篇呢，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啊，在基督里的看见，就是我们应当赞美神，神的作为奇妙可畏，使我们得胜，使我们得胜。那么呢啊，他不仅用他的全能治理万有，拯救他的百姓，更要紧的是我们生命中的经历，这个经历是被熬炼的经历，熬炼的经历就是我们像一个银矿被放在这个炼炉里面一直熬，熬到最后渣子都不见了，变成很纯的银流下来。那但是我们的经历，这个炼炉是什么？炼炉是网罗，炼炉是重担，炼炉是人用车扎我们的头，人是我们经过水火，所以这个炼炉是一个让我们非常艰难艰辛万苦的，也遭受很多不合理的对待，甚至经历很多不公义的事，无情的事。所以我们走，上帝使我们走过，不记得哦，这不是世人讲的，那你这个天将降大任，所以你走过以后你就变很行，不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好像是一个人经过锻炼自己变很好，不是，我们经过这一切事，上帝使我们知道他在我们身上有美意，因为他为我所行的事，就是他已经计划好我去经历他的事，已经计划好，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重新看待。所以我喜欢用圣经的例子，约瑟就是约瑟啊，经历了上帝为他计划好的事，就是被兄弟卖到埃及，对不对？这一切的经历，那么这是上帝计划好的事，当我们走过的回头看，我们才知道。所以我跟大家讲，人生有两个位置看我们的人生，一个是从世界的位置看，跟世人看的没有两样，都是事实，都是实在的，所以他就会对人生有一个解释，但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我们基督徒是从天上看，从天上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这一生在上帝的手中，是他计划好把我们放在那里面去走过，他保守，他眷顾，他负责，我们只要单单的信靠。所以你被卖到埃及也是上帝做成这个事，你遭受到无情，我还是说这是上帝做的事，或者上帝啊，就是计划中让你去经历。那么这些经历作为做什么？都是让我们能够在里面神给我们的丰富可以显露出来，是神已经给我们的丰富，那我们就可以去经历上帝的丰富啊，去经历上帝的美善，然后我们来述说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那总记得我们来赞美神，跟上帝之间总记得啊，人生的经历里面啊，我们的心不要被罪孽抓住。那罪孽就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对人，一个是对己。对人 就是要饶恕，对己就相信神的饶恕，所以就是两个面向。对人，如果我们一直记得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啊，我们是委屈的啊，我们是不幸的，那我们就一直被这个罪抓住，记得哦。那我们自己就得不得清省，得不得安息，哦。另外，我们做的啊，让我们自己羞愧难过的事，我们也要相信上帝的赦免，哦。虽然人会在提及，虽然人会在当中好像啊，又对我们啊有脸色等等，对不对？但我们总要相信是神饶恕我们，饶恕我们。好，所以啊，如果不把这两个罪的拦阻挪开的话，我们的祷告总是会被挡住，都会被挡住。为什么？因为让我们信不过神。好，所以他最后提醒我们：心里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记得他实在听见的，而且他是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他不仅听，而且他是非常用心的听到了。意思就是相信上帝的赦免，相信上帝的饶恕，然后所以我称颂他，他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总是上帝用他的慈爱，用他的怜悯，用他的连续对待我。好，所以诗篇六十六篇是一个见证诗，这一个见证诗啊，对我们生命的经历很重要。好，所以记得上帝会把我们放在艰难，也会把我们所爱的人放在艰难，但我们记得啊，我们自己单单信靠神，也为着我们所爱的人鼓励他们，劝勉他们，单单信靠神，单单信靠神啊。难处如果可以解决，感谢主；如果一时不能解决，也感谢神啊。就是我们就是要紧的一直在一路上相信他，相信他。好，所以这一首诗篇啊，对很多人来说，在生命的经历上啊，都是非常要紧，因为我们都会有这种经历，很艰难的经历，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信靠他去走过这个经历。好，这诗篇六十六篇，所以如果你在网罗之中，重担之下，那你觉得啊很艰难的时候，记得把这个诗篇再拿出来读一读，读一读。